欢迎收看我们节目。你如果到这附近，欢迎来参加我们的聚会，保证使你宾至如归。让我先说个笑话。有一个对钱很吝啬的男人，他快临终时要妻子向他保证，要用他存的50,000美金一起陪葬。他妻子只好答应了。葬礼中，在盖棺前，他把一个小木盒放进棺材。朋友说，你一定没照他说的做。他说，有啊，我是基督徒，不能撒谎。朋友说，你刚买了50,000美金。他说，没错，我写支票。认真宣告，这是我的圣经，他定义我的生命，宣告我的产业，命定我的能力。今天我要领受上帝的话，我大胆宣告，我的心思警醒，内心敞开，我将不再一样。奉耶稣的名，上帝赐福您。今天要谈的主题是不凭眼见的信心。顺心如意时，要相信不难。有好机会，健康改善了，孩子回头了，看得见时不需要什么信心，但当你看不到任何改变时，考验就来了。你勤奋工作却没回报，一直祷告健康也没改善，努力挽救婚姻也不见好转。你知道上帝已赐下应许，赐下梦想，但你看不到进展。其实只要看见一点进步，感觉好一点，至少知道你做的事有用。但很多时候，在应许成就前，会有一段时间你会看不到环境有任何的改变。你难免会想，我做的事真的有用吗？我的信心、祷告、奉献真的有帮助吗？这就是大多数人感到气馁，停止相信的时候。但是事情看起来没改变，不表示上帝没在动工。其实事情正在改变，只是你看不见。因为上帝常常在幕后动工，你看不到他为你预备对的人，看不到他为你安排好机会，看不到他差天使成就应许，按时赐下医治升迁为你伸冤。你只看到环境，一直祷告却没果效，努力工作却没进展。你需要耐心等候，你要因环境没有改变因此感到挫折，停止相信吗？还是要坚定地说，上帝，事情可能还没改变，但我不凭眼见，而是依靠你的应许，应许就快成就了。你若持守信心，有一天你会看见上帝在幕后的工作，对你有利的事忽然临到。为什么？过去的年日你以为上帝沉默了，但你终于明白了他的心意，看到他幕后的工作。有时候事情尚未成就，是因为其中的人还没预备好，上帝在这人身上仍然在动工。或是有个障碍没有挪去，但你不知道上帝是使用它来改变你，你在成长茁壮，更有耐性。太早将它挪开，就无法预备好承接命定。加拉太书6:9说，我们行善不可丧志，若不灰心，到了时候就要收成。经文没说可能收成，有机会收成。上帝说，你如果行善而不丧志，不会因环境没变就停止相信应许，那很快就要收成。若不灰心，必要收成。上帝告诉我们，行善不要轻易灰心，就是因为他知道我们很容易行善丧志。要灰心很容易，以为行不通了，我的婚姻没救了，工作也没发展。不要再火热起来，收成的时刻就快到了。 圣经曾用老鹰比喻信徒的生命。一只母鹰要生下小鹰时，它会生一颗蛋，之后要坐在蛋上35天，让蛋保温。它完全感觉不到小鹰在动，蛋也不会变更大。没有任何现象显示小鹰还活着。母鹰大可想，里面的小鹰至少会动一下吧，至少听得到声音。但母鹰一天又一天的孵蛋，不会因为感觉不到、看不见改变而停止孵蛋。在没有生命迹象后的第35天，那一只小鹰突然从蛋里破壳而出，不久它就健康的出来了。想想看，要坐在看似死了的蛋上，母鹰需要何等的信心？不像人类，产妇在怀孕时会有各种的现象，肚子变大，脚会肿，背会痛，脾气变差，我是说会害喜，子宫渐渐变大，一段时日就很明显，看得到婴儿成长。当维多利亚怀强纳森时，我们开车时会播放音乐，强纳森会在子宫里踢来踢去，像是跟着音乐节拍，脚会踢这里，手肘往那里，充满健康和活力。怀孕后期6个月，我们不会想，不知道他在里面还活着吗？不会这样想，因为看得到。上帝若使应许成就，如人类生产一样，持守信心不会是个问题。为快成就的应许感恩不难，但大多时候领受应许比较像是老鹰生产。你必须在看不到任何迹象时相信上帝在动工，你得坐在那应许上相信、期待、祷告、感谢，感觉不到脚踢和任何成长时，但没有长大，里面没声音，你内心深处得知道上帝正在幕后工作。过了几周后，母鹰大可想，我在浪费时间，要不然早该有变化了。没有迹象显示小鹰还活着，但创造主在造母鹰时，让母鹰天生就明白，我不用看到迹象，感觉到踢动，我知道它活着，就快要生出来了。在第35天，小鹰会从蛋里孵出来。你或许一直相信着上帝的应许，他所赐的梦想，环境让你以为不会成就了，你相信的已流产。否则早该踢动，早该改善成长了。别相信那些谎言，继续的孵蛋，继续感谢上帝，继续做出宣告，继续期待事情要翻转。你要这样宣告，上帝应许的看似死了，但就像老鹰，他放在我灵里的还活着，不需要踢动。我不因感觉而动摇，不因耗时长久或行不通而动摇，上帝必要成全他所开始的善功。重点是，别因为感觉不到踢动而气馁，这是常态，这不表示不会成就了，这是必经的过程。等候期间，事情正在成长发展，上帝正在工作，默默地动工，或许看不到任何改善，看不到上帝的计划。母鹰如果想要在蛋壳上面啄个小洞，看看它的小鹰，要相信就容易多了。看到了，它在里面，我能安心孵蛋了。问题是，这样小鹰就活不了。有些事必须在隐蔽之处默默发展，你如果能看见应许，上帝若显明出来，就不会那么难相信了，但就不需要信心了。 你必须要在毫无迹象显明里面的生命还活着时，就先相信上帝放在你里面的应许，就像蛋，不会动，不会变大，不会踢动，可能会没有任何迹象，直到第35天，直到时候到了，小鹰突然孵出来了。上帝在你灵里面赐给你信心，让你在环境看似不可能时，仍然能相信。你或许困难重重，梦想落了空，健康没改善，多年的上瘾问题，应许看起来流产了，你很想离开鸟巢，忘了那颗蛋吧，没有生命了。上帝正在说，继续孵蛋，他还活着，不要被环境给误导了。只因为外在看不到任何动静，不表示里面没有生命在成长。你说，我感觉不到胎动，在蛋里没有胎动。上帝工作是像老鹰，不像人类，要凭着信心而非眼见。以色列民来到耶利哥城时，他们已行过旷野，迈向应许之地。这是矗立在他们与上帝应许的迦南地之间的最后一座城。环绕耶利哥的是巨石城墙，及其地宽厚，战车也能在上面跑。上帝告诉约书亚，要叫以色列民绕城7天，不可以出声说话。这200万人开始每天出去绕城一次，第一天没有动静。第二天也一样，天气很热，尘土又多，他们绕行旷野已经疲惫困乏。第四天、第五天都没有动静，于是他们开始觉得沮丧，想着我们在做什么，像傻瓜一样白费力气。如果在绕行时，他们看见城墙开始出现裂痕，就不会那么难相信城墙会倒塌了。或许在第四天，有些石头掉下来，再下一次，地基开始松动。如果有一些进展的迹象，有一些鼓励的事发生就好了。城墙开始有裂痕，但什么都没发生。他们坐在蛋上，做上帝要他们做的，安分的绕城，没有抱怨。他们尽了本分。但上帝做了什么？他在幕后动工，你看不到蛋里的小鹰正在成长。这样绕城很不自在，很别扭。然而，他们持续做对的事，他们行善不丧志。在第七天，绕第七次时，城墙还是没有倒塌的迹象，城墙依然坚固、高大、完好如初。但在绕完第七圈时，城墙突然倒塌了。他们的时候到了，第35天。但人总是看到了城墙裂痕才有信心。老板开始善待我们，健康改善了才会相信。我们在等婴儿踢动，上帝给个征兆，让我看见你的计划。要知道，可能不会有迹象。那时你要扪心自问说，我还要继续孵蛋吗？事情看起来没改变，我所相信的是否已经死了，太迟了，无法胜过？还是要像以色列民，即使看不到迹象仍继续绕行，不见进展仍继续感谢，因而不踢动仍怀抱期待，继续做对的事？第35天就快来了，你以为已死的、没有生命迹象的，突然间小鹰将破壳而出。我有个一起长大的朋友，多年来一直想要有孩子，她和丈夫一再尝试都不成功。我们与她一同相信和祷告，人没有孩子，医生都说他们已经束手无策，他不能生育了。他比我大一点， 我当时已四十几岁，我想太迟了。他会接受现实，继续前进的，或许能领养小孩或做些孩童事工。但他从未这么想过，他总是宣告会有孩子，问题只是在何时会有。他甚至在家布置好婴儿房，预备迎接新生儿。他总是为婴孩已在途中而感谢上帝，好似明天就会出现。他大可离开鸟巢，心想，这颗蛋不是看起来死了，是已经死了，否则早生出了。但上帝赐给你应许时，你当有永不放弃的态度。你或许不知道如何成就，看似太迟了，太老了，障碍太大了，你能想出千百种理由变得消极，不要轻言放弃，要向我的朋友不断的感谢，在逆境中继续相信，继续坐在蛋上，不因环境而动摇，凭着信心，不凭眼见。二十年后，他来找我，跟我说，我怀孕了，这次不再是宣告，而是事实，而且不止一个孩子，他在53岁生了双胞胎。不要从鸟巢走开，不要因为感受不到梯动而气馁，上帝在动工，你看不到应许，正在隐秘之处形成和发展，环境看起来一样，看不到任何进展，但你若像他一样持守信心，上帝的应许就会成就。上帝告诉亚伯拉罕，他的妻子萨拉将要怀孕。萨拉多年来一直不孕，现在早过了生育年龄。但圣经说，亚伯拉罕不看自己身体如同已死，萨拉的生育已经断绝。当亚伯拉罕听到应许，他非常的抗拒，已经太迟了，不可能有孩子，已经没有任何生育的机会。但是亚伯拉罕不看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，不因环境而动摇。你的环境或许看似再也行不通，不知道怎么能得医治，遇到理想对象，戒除隐蔽。你如果专注在这些，就会沮丧而停止相信。你必须像亚伯拉罕，不看环境，并专注在上帝。我敢说，有许多次，亚伯拉罕都想离开鸟巢，他们看不到任何的迹象，年复一年没有孩子，没感觉到梯动，萨拉的肚子没变大。这时，亚伯拉罕犯了一个错，跟夏甲有了孩子。那不是应许之子。在上帝赐他应许25年后，上帝回来对亚伯拉罕说，萨拉即将生一个孩子。一年后，90岁的他生了一个儿子。有趣的是，从来没有过这么老的产妇。如果有过，那情况会不一样。如果你的邻居在90岁高龄生产，或在新闻上曾经报道过，你就能够说，上帝，他们可以，你也能为我成就，至少曾发生过，但此事史无前例，从没发生过。上帝为你预备了一些史无前例之事，你将成为家族第一位拥有不同影响力的人，第一位成功经营企业的人，第一位戒除隐蔽的人，第一位不离婚的人。但如果从未发生过，就不容易相信。约尔，这颗蛋孵不出来，祷告、相信、期待都没用，从未发生过。不，就像亚伯拉罕和萨拉，你将孕育出从未看过的事，使你进入新的境界。人要看见上帝的恩惠就在你身上，与其专注在障碍有多大，何不开始思想上帝有多伟大， 他将星宿挥洒天际，创造了世界。你可能束手无策了，但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，他能成就我们做不到的事。师母认识一位姐妹叫塞宾娜，17岁时，她进房间看9个月大的儿子，发现他已停止呼吸，他抱起他冲到邻居家，一直给他做心肺复苏术，可惜小男孩没有醒来。当检察官看到男孩胸部因心肺复苏术造成的淤伤，便控告母亲虐待孩子致死。邻居说不是这样，但他们不相信邻居。一年后，他们判他死刑，因为杀了自己的儿子。才18岁，一天有23小时待在牢房，他似乎错过命定了，梦想已破灭，没有女性死囚被释放过。6年后，因着上帝的恩典，他的案子被重审，这次邻居能为心肺复苏术作证。有位验尸官发现小男孩有肾脏病，他相信那是死因。1995年12月，被关牢房6年后，陪审团判他无罪，他完全无罪，成为首位从死刑牢房被释放的妇女。我敢说，在牢房里有无数的孤独夜晚，他一定想着你再也出不去了，史无前例。但你能成为首例，你能立下新标杆。别因为没有改变，因为缺乏阻挡你的人而动摇，有上帝帮助你胜过一切阻挡。或许你正打算想要离开鸟巢，你领受了应许，但看似落空了。事情若会改变，早就改变了。但你若放弃，就会错失上帝要成就的。其实就快成就了。你的第35天会比预期更快来到。现在可能看不到任何迹象。当小鹰还在蛋里面时，看不出何时会孵出来，外在毫无变化。日复一日，蛋壳看似都一样，但突然间，在意料之外，毫无动静时，门打开了，得医治了，对象出现了，你看不见上帝幕后的工作。我读过资料说，母婴必须把蛋的温度维持在40度左右，不保持那个温度，小婴就不会成长。所以他日复一日坐在蛋上，他大可出去觅食，另筑一个巢，但他知道蛋的保温极为重要。同样，你必须将应许保持在温暖的环境，要透过赞美与感恩来保温。天父，感谢你，你赐我的应许快来了。健检报告不理想，但主，感谢你正在恢复我的健康。生意不好，但我不因环境动摇。感谢主，我必借出不借入，我做的必亨通顺利。有时，应许的成就耗时长久，是因为我们抱怨而非赞美。上帝怎么这么久？何时才会改变？你得把应许保持在温暖环境。就像那位姐妹，她在应许上做了20年，不断感谢和宣告快有孩子了。亚伯拉罕也是，他大可抱怨说，上帝，我们太老了，你找别人吧。圣经说，他因着信，心里得坚固，赞美着上帝。他会常常宣告，上帝看似不可能，但在你没难成的事，撒拉子宫所孕育的必蒙福。感谢你赐的应许，我必成为多国之父。你的应许在温暖的环境吗？它在一个信心、赞美与感谢的氛围中吗？应许要成就，就需要保持适当温度。我知道你们许多人一直如此， 年复一年依然忠心，在没改变时仍然相信。预备好，第35天快到了，上帝即将成就非凡的事，从未经历过的事。我要挑战你，不要离开鸟巢，行善不要丧志，看不见时仍要相信。你若这样，我相信并宣告，你以为死的，看不到任何进展的事，即将突然复活，医治、升迁、突破、婚姻，还有你的命定，奉耶稣的名，有领受的人请说阿们。我要给你一个机会，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。我们一起祷告，请说主耶稣，我要畏罪悔改，求你进入我心，掌管我，做我的救主。如果你做这样的祷告，但你已经重生了，找一间合适的教会，并遵从上帝。